程是来看圣经中这些众圣徒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亚伯拉罕，第二个人是雅各，第三个人是玛利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这三个人的敬拜在旧约、新约里面是比较有特点的。那本来书里面会有更多的人，但是我想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就 focus 在这三个人，看他们三个人的敬拜是很有意思的。那，在看众圣徒的敬拜之前，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不可能去模仿当时的具体的状态。比如说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脚前嘛。那我们今天并不 physically，
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个
啊，
伯大尼的玛利亚，
哦，伯大尼说错了，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在耶稣的脚前，但是他不可，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在那个耶稣的脚前。然后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比如说像亚伯拉罕，那神让他献以撒，或者是神亲自去他的帐篷里，这些我们都不会亲自的经历。那像雅各，他在井边看到了异象，他看到雅各看到异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能看到同样的异象，所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就是那个我们在学习这些众圣徒的敬拜的时候，包括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学的是他后面的他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具体我们要重复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在我们去看众圣徒的敬拜。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亚伯拉罕的敬拜。亚伯拉罕是很有意思，在创世纪18章讲到了亚伯拉罕与神的一个互动。创世纪十八章。
Timmy's in your turn。坐这儿来。
那是什么？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讲到了亚伯拉罕有一天是夏天，他很热，然后他坐在这个帐篷的门口。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帐篷的，举目观看，看见有三个人站在对面，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过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跑过去迎接？是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就整个那时候的中东文化，就是比较有钱的大户会接待行路来的远客，是一个传统，并不是亚伯拉罕特别的 extreme，但是他是很 nice 的人，但就是说大户一般都会接待访客，这个是确实的。那有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是什么让亚伯拉罕跑过去伏伏在地，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是不确定的。有的人说当时的礼仪也是这样，有的人说不是，是因为这三个人看上去不太正常，就都有可能。那亚伯拉罕伏伏在地，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他们的相遇的那个 moment， 是后面的moment。 所以显然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看这些人还是普通的人，然后所以他就说，我拿点饼，然后你们先吃，然后他们说可以。然后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去见萨拉，然后说你拿面做饼，然后又牵了牛犊，然后预备好等等等等等。这是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里面遇到了三个人，然后这个三个人就跟亚伯拉罕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说这个萨拉要生孩子了。然后萨拉就，你看第十三节很有意思，前面都是说那三人跟其中的一位说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很有意思，到了第十三节，直接作者的描述，十三节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我们要知道，萨拉是在帐篷门口听到这话暗笑，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也很懂礼貌，他知道不能当着人家面笑，所以他是偷偷在外面笑。这个时候谁能知道他笑呢？所以十三节就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然后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萨拉听见了没有？他在帐篷门口听见了吗？所以这个显然不是一个就是心里面的话，就是真的是有声音出来的。 所以萨拉在帐篷门口也听见了，所以十五节说什么？萨拉就害怕，说我没笑。大卫说不然你实在是笑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很 natural 的一个对话，是发生在亚伯拉罕和萨拉之间的。萨拉在门口偷着笑，然后暗笑，也可能是没有笑出声，就是心里面暗笑也有可能。然后萨拉害怕还不承认，说我没笑，就是在神面前还可以不承认，所以我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然后那个神说那位就是前面已经说的是耶和华，说不然你实在是笑了，你就确实是笑了。所以这是一个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对白。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神来到他的家里面跟他讲这个儿子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就是以撒。但是亚伯拉罕之前他并没有 expect 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是存着对神敬畏的心接待了这三个人。然后这三个人当中，你后来看到那个有两个其实是天使，就是后面再往下看的话有两位是天使。所以亚伯拉罕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就接待了神和天使，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接待人的。那他就接待了神，神来的时候他也接待，然后他就蒙了这个恩，他和萨拉两个人就蒙了这个恩，就是有了以撒。所以这个是讲到亚伯拉罕是在一个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但是他的心是一个敬畏的心，所以神也乐意被他接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跟神的这一次相遇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偶然的事情，但是对神来说是必然的，神就乐意到了他的地方去跟他有互动，而且赐福给他。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儿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上次22章的时候我们也有看到，那神在这一次与亚伯拉罕相遇跟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就是不可思议的，萨拉都在那儿笑，其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22章一开始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是好像一生都在神的 test 里面不断的一关一关的往后过。然后在这里说什么呢？说上次我们有说了，亚伯拉罕得了这个儿子以后非常爱这个儿子，所以神说把你所爱的以撒献上。所以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们上次有讲到了，走了三天的路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要把他的儿子献上作为燔祭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他爱以撒。所以有一个细节是他是跟仆人说我带这个以撒上去拜一拜。所以其实整个亚伯拉罕不光是他平常的生活是一种敬拜，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也是他敬拜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亚伯拉罕的苦包括是把他儿子要献上这个事情也是他生命中敬拜的一部分。那这个我们就暂时停在这儿，现在就请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你来说，如果告诉你说我们所经历的难处纠结挣扎也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神的一部分，对于这个 statement 你会有什么样的 response， 什么样的感受理解，或者是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这是那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苦难甚至是挣扎也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一部分。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能接受这一点吗？为啥呢？
因为神他是看过我们整个人的，然后他也都知道我们是有苦难的，但是他要我们是靠着他然后去走这样的路。所以说 就是这种苦难就临到我们，可能是神也让我们学一些功课，然后让我们的生命透过这些苦难，通过和神连接，可能会更认识神，或者是更认识我们要走的路。所以说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就神要我们就是要我们的全人嘛，那我们自己的情感也是那个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带着我们的痛苦，但是我想可能重点就是不是说定睛在我们的痛苦上，不是说我们实在是太痛苦了 period， 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可能和神连接，然后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让我们学的功课，然后就是看神在我们生命中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说落脚点可能这个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但这个不是我们的落脚点。
大家都同意吗？
忧伤痛悔心什么心态？
那我接着来 challenge 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神非要让我们通过苦难呢？神那么良善，为什么非要让我们在苦难中敬拜他呢？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人一定要通过苦难的话才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啊，或者是真心的去认识，还是 statistically 就是人的话有这种骄傲，有这种罪性，然后就没办法的话不经过神的介入，然后让我们能够自动的安心的服服的来敬拜神，而不在苦难当中。是不是圣经上也有这种例子，就是没有经过苦难，这些神的选民的话他就是很愿意的话敬拜神或者亲近神，但大部分女子都要经过这种苦难，但不是所有的，我想。
所以永堂哥提出来，刚才陈敏有说，就是说苦难中确实能让我们亲近神，是一个过程。永强哥说这个好像，除非苦难，不然好像人很难亲近神一样。这个就是很多亲近神都是经过苦难。那我继续问大家，神是不是良善的？神是不是良善的？
是。
那良善的神为什么非要让我们经历苦难呢？他为什么不能帮我们？他是良善的，为什么要让苦难领导我们？还要让我们在苦难中敬拜他？
人犯了罪啊，就是人犯了罪，这种苦难就是等主再来的时候那种苦难就没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人还是在那个罪深之中，那或者是这些苦难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性，或者是因为这个世人的罪性，那这个苦难就是可以神是允许领导我们的，所以不是因为神不良善，而是因为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就是充满罪恶的这个世界，所以你不被自己的罪受伤，可能也会被别人的罪受伤，所以我们就会有苦难。
是这个的话，是有一个就是是不是从神学的观点看，认识神的必经之路是不是是有苦难是在里头的，还是就是一条子路一条路的？因为苦难神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每个人都要经过，那可能从其他神学角度的话不是是 100%， 也许大部分人不是所有的，
就是看你怎么定义这个苦难。
对，
就是说有的人是世人看来都非常 disaster 的，像这种疫情肯定是苦难。那还有一种苦难可能是人心里边的一种不满足，或者是失望，或者是一种痛苦，就是在外面的人可能看来都还挺好的，说你看你这个人已经挺好了，可是他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种缺乏，有一种就是不能满足，然后就是 somehow 有一些 moment， 可能当疫情来的时候那些可能都不算苦难了，但没有疫情的时候那些可能都会 bother 到这人的心里面，所以可能也会看成是一种苦难。
所以你们在讨论的东西其实都是就是两个同时都存在的。那陈敏说到就是说这种苦难本身是就是说可能是人 只要人有罪就有苦难，这是人犯罪的一个结果。那永强哥说这个苦难也是人认识神的一个必然的经历。所以这其实都是，就是这两个其实都是。那所以我问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一辈子就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对不对？一辈子就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好不容易神给了他了，以为一切都 settle down， 然后突然有一天神说要把以撒拿回去，然后这三天的路就是让他在痛苦中敬拜神。所以呢，所以我刚才就问大家说，为什么神这么良善还要让人在痛苦中敬拜，就是这是我刚才的 question。 那我包给我吧，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给我就行。我把 PPT 给大家打出来，大家还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良善的神要让我们在痛苦中敬拜？除了刚才陈敏提到的这种痛苦是人犯罪的必然结果，还有永强哥提到的这种苦难的经历可以让我们通向神，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为什么良善的神要让我们在痛苦中敬拜他？
这个书上讲的敬拜神的话，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然后来认识神、亲近神的一个途径。所以如果变成唯一的话，那你不管你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话，你自己这一种选择，那你不能选择你痛苦中你就不敬拜神，那你就等于是远离神的意思。所以从这个
逻辑上，
就是不管你是在何种境况之下，你要是愿意来认识神、来亲近神的话，你只要通，只有通过敬拜的方式。
是，所以其实我们回到就是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良善的神要让我们在痛苦中敬拜他？哎，大家好像还挺喜悦我们在痛苦中敬拜他，这是个很，就是我们真实的去回想我们每个人跟神之间的互动的时候，那我找见了，谢谢。哇，买了这么多。就是其实我们仔细去回想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生中其实跟神离得最近的、最蒙神喜悦敬拜，通常情况下是在我们在很难大的难处里面回转敬拜他的时候。这就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神如果是良善的，我们能感觉到神很爱我们，但是他最喜悦的过程，包括他最喜悦亚伯拉罕的过程，是在亚伯拉罕那三天走了三天路。本来他抓来，刚才楼下没人，没有老师，所以他就上来。带他去吃，爸爸带你去吃，我们家有蛋糕。我们 breakfast 有巧克力蛋糕，快去，快去，阿夏姐姐来了，快去。
弟弟，
弟弟，好，那我继续。完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当我们去想两神的良善跟人的苦难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神的属性里面其实不仅仅是良善，神的属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神的公义。所以这是刚才陈明讲的，神的公义决定了人在犯罪之后是会与神分离的，所以人就有了苦难，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当我们去讨论神的良善和人所经历的苦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讲到，我们看神的属性不能只看一个，我们要整个去看，神是良善的同时神也是公义的。所以人承受这种痛苦，包括整个人类社会承受痛苦，是我们犯罪的必然结果。这样来看的话，就刚才大家提到的这次疫情也是肯定是人犯罪的结果，但是神不仅仅是有公义，所以除了这个结果之外，神还有良善。那神的良善怎么在苦难中体现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永强哥提到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本身就是一个苦难。我们看神自己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有没有经历苦难？所以耶稣自己他经历了极大的苦难。我们回想一下耶稣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啊？
三次试炼，
对，试探，还有呢？魔鬼的试探，还有呢？
他钉上十字架、
然后还带了一群不成器的门徒，别忘了三年之久，每天各种崩溃啊！你想那些门徒，他上十字架之前门徒在干嘛？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那会儿查过，门徒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先争谁是老大，争谁要当老大。耶稣做王以后，谁是宰相？争完谁是老大以后，耶稣被抓了以后，所有人都怎么样？有没有一个陪着他说我与你同死的？所以背叛耶稣的不只是犹大，全跑了，连彼得都跟着跑了，而且三次否认认识耶稣。所以这些痛苦，然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像大雪点落在地上的原因是什么？是他怕上十字架吗？什么原因？大家记得不记得？我们都说有一个苦悲，他求神挪去。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要跟神的一个分离吧，我觉得
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罪，
他就是要代替。
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界上神自己经历苦难，对不对？而且是极大苦难。父神有没有舍他的独生子？有没有三天的时间？你们记得不记得亚伯拉罕那三天？
是。
父神是不是圣经上说什么神爱世人，爱到什么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去看的话，你会看到说神自己，他虽然是完全的，但是在爱里面，他允许自己经历苦难。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人犯了罪，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除非有苦难，不然不能把人从罪里面带出来。也是同样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苦难和神的良善其实是统一的，这是很多人很难想象的。正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自己经历苦难，也正因为神是良善的爱我们，所以他允许我们经历苦难。很多人想到良善和苦难就是没有办法调和，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神的良善和苦难是可以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去看主耶稣的时候，这一切的答案就在那儿了。正因为神是良善的，所以在公义的审判面前，他的良善决定了耶稣基督和父神都有经历这种痛苦。父神是独生子舍掉的痛苦，那子神是经历要背负全人类罪的痛苦。所以这种痛苦本身跟神的良善是不冲突的，而正因为神是公义的又是良善的，所以这种痛苦本身可以带给我们救，可以让我们与神更亲近。所以刚才不管是陈明讲的还是永强讲的都是对的。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中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是在痛苦中也是可以来敬拜神，因为这本身是不冲突的。苦难从来跟神的良善和我们的敬拜不冲突。而且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本身也是一种苦难，所以我们经过苦难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是存着敬拜的心经过苦难的话，你就确实是与神更亲近。这就是一条道路，这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指出来的。那亚伯拉罕当年是一个预表，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一个预表，所以我们就明白说这种苦难本身的价值在神的良善里面是 valid 的。好，我的 PPT 终于要出来了。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 OK， 好，这个先一下我们讲。好，我们继续来看雅各。好，那我们看完亚伯拉罕之后，我们说他是在苦难中的一个敬拜，我们再来看雅各。雅各是谁？跟亚伯拉罕什么关系？迅速 brainstorming。
爷爷。
亚伯拉罕是他爷爷。他是以撒的儿子。然后雅各有个什么特点？你看那个他爸爸，雅各他爸是以撒是独宠，对不对？ 雅各就不是独宠，雅各有什么特点？大家记得不记得？
他是老二。
他有个双胞胎的哥哥，对不对？虽然叫哥哥，其实俩人同时生的，就是一前一后。然后他跟他双胞胎的哥哥关系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谁宠谁？他爹妈是不是宠独宠？
爸爸宠他的，妈妈宠雅各小
的。对，这父母还偏心，这就很麻烦了，对不对？雅各喜欢，以撒喜欢谁？以撒喜欢以扫。然后以扫又是长子，又得父亲的喜爱，他本来其实啥机会都没有，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狡猾的妈妈，所以雅各狡猾像谁了？像妈妈了，遗传了，雅各遗传了妈妈。所以后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记得不记得？雅各就按照他妈妈的计谋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就是让以撒那个时候眼睛不好了，他就穿上什么毛啊什么，然后打上野，就是假装做了野味给他爸爸吃，然后就骗取了长子的祝福。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他靠他和他妈妈的聪明就搞定了，搞定了之后他哥哥会怎么样？他哥哥气到什么地步？要怎么样？要杀他，所以他就跑掉了。所以这是讲到雅各，他一生他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们都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神都承认他是一个很聪明，他敢跟神摔跤的，所以是非常聪明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聪明，最后遭来杀身之祸，然后他就跑掉了。所以跑掉了，他哥哥要杀他，在第27章，以扫怨恨雅各，所以那个利百加就赶紧告诉雅各说，你哥哥要杀你，你赶紧跑。所以他就跑了，跑了以后呢，他就到了一个地方住宿。那我们之后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起了个名字叫伯特利。那我们一会儿去看伯特利是一个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28章。我们翻到第28章，第28章第10节讲到在哈兰的一个地方，11节说太阳落了，雅各当时雅各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来看一下第11节有个细节。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我们一看住宿马上想到旅馆，对不对？你看雅各是怎么住宿的，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怎么样，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了。你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很有钱，所以爷爷有钱，他是富几代，富三代，估计也没有受过这种吃。然后他现在在旷野里面枕了一块石头就睡了，这真的是他人生靠自己的小聪明到了一个极为困窘的地步了。他以为他骗了长子的名分能怎么样，能分两份财产，但是如今他除了一块石头以外再连一个帐篷都没有，这是他一个人，他走到了人的一个非常惨的一个地步，是因为他的聪明。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雅各原本的状态，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然后沦落逃命到一个极为惨的时候。所以到11节整一块石头就在那里躺卧睡了，就是雅各生命的一个靠自己走到了一个终点。12节事情就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12节他怎么样呢？我们来看雅各他梦见什么呢？一个梯子，然后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跟他说话了，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14节就很有意思，14节大家在哪里见过吗？对，从一开始跟亚伯拉罕就说你的后裔要像 沙子一样多，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也是跟亚伯拉罕说的，就十四节后半句是什么？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们都知道说这是创世纪对于福音的一个宣告，就是地上的万族，今天我们是不是地上的万族都因他们的后裔得福？所以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就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宣告，就地上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在28章14节也有这样的说，然后很像，对不对？这个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很像，我会与你同在，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向你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以前知道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就是不管你有多糟，不管你怎么背约，神都不离弃。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亚伯拉罕胆小嘛，因为怕死，就把萨拉好几次给了别人，但是最后因为要从他身后一岁，最后还是都回来了。我们知道以撒也干了同样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到了雅各这儿，雅各就更不如他的先祖了，还没干啥呢，从小就是很诡诈，然后还把他哥哥给气成那样，是不是一个诡诈的人？但是神在这儿是一个单方面的怜悯。所以我们来看雅各醒了以后，18节，清早起来，然后他干嘛呢？把他枕的那块石头立起来，做一个柱子，浇油在上面。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这么做？给枕头上面，石头枕头上面浇点油。我们来往下看，他就给那地起名叫什么？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雅各然后许了一个愿，说什么？我们来看雅各许的愿，很有意思。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衣服、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大家仔细看一下雅各许的愿，有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20到22节，你看一下雅各在神面前许的愿，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看到什么很有意思的地方？
是一个交换条件，这次好像 很多，我觉得像我们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跟神说的时候，你要这样了我就这样，
特别真实是吧？
嗯，
看来不是后来雅各为了自己的名誉杜撰的。
初信徒吗？
初信徒
刚认识神是不是？
嗯，
这时候雅各肯定不是老年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的那个雅各。
嗯，
这时候雅各是怎么样？还算计了一辈子了，对不对？从小到大嘛，也不是一辈子，就是那个时候年年轻轻的一辈子都在算计。哎，神来找他了，他怎么跟神说？你要是给我什么，他要的很具体，对不对？
嗯，
给我吃的，路上安全嘛，路上那时候有盗贼，路上保我安全，给我吃的，给我衣服，然后还有一个条件，21节最要命了，是怎么样？使我怎么样？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他为什么要想这一加这一条？
你嫂要打，要报复他。
对，他哥哥等着杀他呢，对吧？
嗯，
所以他可精了，你看他这个什么都要了，对不对？路上的安全、吃的、穿的和回家以后的事情，他全都跟神要了。然后我们再回去倒回去看15节神给他的应许，我们仔细来看，倒回去看，神知道不知道雅各是这样的人？
嗯，
他肯定知道嘛，雅各从小就是抓抓抓抓，就是这么一个要抓到世界上所有东西。那神怎么跟雅各 promise 说什么？我必，对不对？必保佑你，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是你看到很有意思，就是雅各虽然这么，我们用现在词就是很作哈。就是作天作地作哥哥作爸爸，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神给他的应许是非常确定的。然后他的回应就像刚才永强哥讲的，他的回应像一个书信徒的回应，我哪知道你会不会呢，你若这么做，我不但是怎么样呢，我这个伯特利就是神的同在嘛，神的殿， 而且你所赐给我的，我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必以你为我的神。所以这是我们来看，就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一个意象，一个声音，然后许了一个愿。雅各的生命从伯特利开始发生转变，这就是他遇见神的地方。虽然他那个时候很嫩，我们就看到这个祷告或者这个许愿非常的，我们今天看到非常的不属灵的一个许愿，但是这是他回转向神的开始。他以前都靠自己，从这一天之后，他开始回转向神。所以我们来看，在后来雅各曾经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具体是在三十五章，我们再回到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就是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你想，我们从二十八章跳到了三十五章，那个时候他已经回去见过以扫，两个人都哇哇大哭过一遍了，就是神的应许都已经结束了。有一天神对雅各说话了，在创世纪三十五章，我们再回去看一下。神对雅各说，起来，去哪儿呢？上哪儿去？三十五章一开始，创世纪三十五章，上伯特利，就是当年他遇见神的那个地方。哎，很有意思，为什么神突然让雅各回去呢？说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然后你看雅各第二节马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非常有意思。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什么？除掉你们中间的外，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跟那个时候拿一块石头，就他一个人拿一块石头枕在头底下已经不一样了。他那个时候家大业大，他从拉班那儿已经把基本上拉班连女儿带财产全都拿过来了。他家大业大，他就有很多仆人，说怎么样呢？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人，他很当回事。我们要去干嘛？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这有很有意思的形容词，在第三节说，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我们看到之后，在雅各在重新提到神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在他什么遭难的日子，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他是非常的敬畏神，他要让这些所有的仆人都把外邦神的神除掉，然后他们就往前前往这个地方筑一座坛来纪念神。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在那里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神来亲自来临近他。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又是一个遭难的时候神临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亚伯拉罕，是神让他把以撒献上了三天的敬拜，然后我们看到雅各是以前不认识神，但是在他遭难的时候神亲自对他说话，他就在这块认识了神。后来雅各还被神改了名字，然后后来他的新生命开始整个的转变，就是从这个伯特利的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伯特利是在我们遭难的时候神施恩怜悯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就是你曾经经历过，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在你遭难的时候神主动来让你来敬拜他，有没有过，就是你在难处中你并没有，本身就像雅各一样并没有想要敬拜神，神主动 approach 你让你去敬拜他，有没有分享？
没什么具体例子，但是我在想的话，就是神的话是，我在讲的前面一段，就是对，他喜悦什么样的人来敬拜他？因为从人的观念里头， 这个雅各的话实在很是个
不怎么样的人。
神的话在那个时候知道他的犯罪者，他也不介入，而且是允许他，允许他的话就是用欺骗的方式争夺长子名分，对吧？然后就是弄清楚，就是神的话到底是，但当然后来让他转变了，但是是不是神就一开始知道？如果是没有这一段，如果是让以扫就是按照他的长子身份给他那种祝福，他会不会有这十二个支派出来就不知道了，对吧？这是后面的人来猜测了。但是雅各的话就带出了这一批的以色列的这种兴旺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先入为主，在根据我们自己的思维或者是世界上那种观点好坏来评断什么人的话敬拜神，什么人的话不敬拜神，或者什么人的服侍更讨什么喜悦，什么人的没有，好，往往好像出现就是跟我们想象的相反。
不是相反的，这里把你如果你跟罗马说的话，九章十一节，九章到十一章，他专门提到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主权的问题，我要恩典谁就恩典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这个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的主权吧，是永恒不变的。实际上任何人都不配拣选，但是神是主动拣选一些人。
对，这个恐怕也是让很多人困惑的原因之一了。因为这个主权的话是当然是神的主权，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里头找闺女嘛。那这方面肯定找不出来闺女。
所以
闺女
因为认识神的话是我们可以认识神，但是就是没办法完全的话能够认识神。可以去想办法去试着去认识神。但是就只能是慢慢去逼近或者接触到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角度。但是就整个神的话是 so big， 所以的话我们只能是就像那个盲人摸象一样的，可能只能知道某一点点。
所以在如果就是接着刚才永强哥提出来的问题，那到底神喜悦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雅各这样的人也能入了神的眼，而且还主动的应许他这么丰厚的事情，在伯特利遇见他？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神做事其实就像雅各和以扫出生之前，神已经跟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就这话已经放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做长子得到长子的名分是神已经知道的。但是呢，神做事有两种，就是从神学角度看，一种是神主动做的事情是不会违背他的属性的，比如神主动做的事情 either 是良善的或者良善并公义的。但是你看雅各很有意思，雅各是靠着刚才永强哥提到雅各是靠着那个小聪明和欺骗。所以还有一种神做的事情是神任凭不义的人行不义的事，但是 eventually 会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神的这种任凭呢，不是神一个主动的行为，但是是神许可的一件事情，一般出来要成就神的旨意。比如说耶稣受难这件事情，你说是犹大出卖嘛，然后比拉多要杀，希律也要杀 ，OK， 但是他们也要承担他们的责任，就他们是有他们的责任，他不能说耶稣受难是神所预定的，所以我们没有责任。所以神任凭这些坏人实行他们坏的心，所以他们在神面前不能 argue 说他们是无罪的，但是神的任凭最后成就了他的旨意。所以那同样的，在雅各这件事情上，神任凭雅各也承担了他的后果。你看他一个人打个石头睡在旷野里面，就是他自己回忆是他遭大难的日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承担了他的后果，但是同时并没有妨碍神的旨意的实现。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雅各在伯特利的转变。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换句话说，今天其实就是接着永强哥说的，今天我们看自己不用把自己看得很可爱，但是如果你看自己并不可爱的时候也不用太自卑，因为像雅各这样的人神都可以怜悯，都可以使用，都可以转变。所以我们自己 在神的手中。如果你很正确的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也不用难过，那看也不用看自己太伟大，因为神爱的拣选的确实是凭他的主权，不是靠我们的心。其实我们也不比雅各强多少，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雅各那么聪明，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但是有点雅各的话，可能是他很真实的，就是他就办一件坏的事情，他也很真实去办。
坏的真实。
他绝不掩饰。对，反正就是他是要达到他这个目的，然后就是侥幸心计，反正是这点的话，可能是。
他没有不掩饰，他是很掩饰的，
各种
伪
装，
然后他这个都很掩饰的了。但是他是一个人的聪明了，实际上他因此吧，实际上所受的苦远超过世人，受了好多苦，真受了好多。神并不是不看在眼里，神并不是说动了他这些事了，实际上神通过他的苦难来管教他，这是一方面。
圣经中有两种掩饰的人，一种是对人是掩饰的，但对神是诚实的。所以像大卫也是，大卫很狡猾的。我那会儿看那个列王记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家伙跟他的将军都不说实话的那种，就是非常狡猾大卫，但是他在神面前从来不掩饰。就是我觉得这种人是拎得清楚的人，就是他可能在世界上真的是很狡猾，他也承担他的后果嘛。大卫也是最后在世界上承担了他的后果，那雅各也是一样，但是这种人在神面前他不伪装，所以你看他跟神做交易也是明着交易的，他不会说主啊凭你的意思来行吧，他心里想那我来看看什么结果，他不是这样，他说神你要是这么做，哎我就这样，他在神面前是诚实的。所以圣经中很多就是很狡猾的人最后也蒙神的恩典的原因是他们在神面前不玩诡诈，但是圣经中在神面前玩诡诈的人都结果很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雅各虽然他很狡猾，但他在神面前比较诚实。这是我们看到雅各，他是在遭难的日子遇见神。那亚伯拉罕是遇见神以后才遭难，所以这个都是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在新约。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是一个圣经中非常有意思的 figure， 是他们一家人跟耶稣的关系都不错。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先跳到约翰福音十二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前些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萨路也在那同夜坐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娜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OK， 大家先看一下这一段文字里面记载了多少人。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其实信息量很大的，文字不多，信息量超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记载了多少人。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耶稣就先不用说了，他第一个，耶稣之后第一个记载是谁？
拉萨路。
哎，我们马上想到拉萨路是怎么样，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曾经死过了， 这世界上可能有一个人要死两回，就是拉萨路，又活过来，臭了都活过来。然后这是拉萨路，拉萨路在干嘛？同耶稣坐席。然后第二个出现拉萨路之后是谁？
玛利亚。
哦，马大。
马大。
哦，马大还在干嘛？
死亡。
我们马上想起来，曾经有一次马大就是在伺候，然后耶稣玛利亚在听到。然后耶稣说这个马大你不要心里面那么烦，因为马大嫌弃玛利亚在听到，就马大这次还是在忙着伺候，所以你知道马大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劳的，但这次没有说他嫌他妹妹，因为显然他妹妹还不在伺候，所以玛利亚每次都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每一次都是马大还在伺候。 OK 好，阿萨路和耶稣坐在那儿，马大在伺候，一切都跟以前一样。然后玛利亚又做了一件跟以前不一样的事，这次玛利亚没有再听到，玛利亚干了什么呢？拿了一斤拿达香膏，而且是讲的是 pure， 是那个正品，拿的是正品，不是赝品，正品的拿达香膏，多少呢？一斤。然后又来干嘛？抹耶稣的脚。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脚是很脏的，所以为什么耶稣教导门徒洗脚，因为这是仆人做的。那个时候脚出去，你们要是有去过就是最最贫困的农村，那个地上啊是什么动物大便啊是什么都有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穿的都是那种草鞋，所以他们走一圈下来以后那个脚是极为脏的。那这个时候呢，玛利亚拿香膏抹脚，香膏一般是用来抹头的，不是用来抹脚的，他用来抹耶稣的脚，然后干嘛呢？用头发去擦。那时候这就是应该是一个那时候能想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女人头发是很尊贵的，用要抹得怕脏嘛，那就拿头发去擦。然后屋里就满膏的香气。下一个出现的人是谁？
犹大。
所以这里面每一个都是重要型人，我都不止出现圣经一次的，很有意思。犹大也出现不止一次。犹大这就是说到刚才我们看雅各虽然狡猾的，但他在神面前是诚实的，犹大不是。犹大说什么呢？犹大说了一句超属灵的话，我们看第五节。犹大说什么？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犹大在这里面就说了一句话，其实好像整个圣经记载犹大
没几句话，
没什么话，就这一句话，还是一句话，还特属灵的话。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你是门徒，你在旁边，因为这里面讲到了，这其实在场的不光是这几个人嘛，对吧？门徒肯定在旁边的。如果你是门徒，你听见犹大说这个话，你会想什么？是啊，玛利亚好像是后现代的年轻人一样，干一些出格的事儿。为什么不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所以呢，第六节约翰就补充了一下，大家都会，约翰也知道，大家就想是啊。所以第六节约翰补充什么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他是负责管钱的，常取其中。所以这些香膏卖了钱，卖成30两银子以后会放在哪儿呢？就他心疼，但是看这个仿佛是他的损失。有没有看到？所以耶稣也没有戳穿他，耶稣说什么？你要想周济穷人，常有穷人跟你同在，你们不常有我，就让他这么做吧。所以我们现在算一算，就是大概那个时候一斤香膏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这是历史学家说的，那我不是很确定。那大家一年工资是多少？
30两。
不是，我说今天大家一年工资是多少？没人告诉我。好， 你们自己算一算哈，就是你们家一年的收入那个钱，不是一年攒的，是一年纯收入的钱，咔嚓一下，在几秒钟之内用完，什么感觉？
没感觉。
而且什么都没留下哦。如果是这个 amount 在你的银行里面突然丢失了，然后银行还不认账，你会怎么样？你肯定不依不饶嘛，对吧？所以你要明白当时犹大有多心疼，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犹大有多心疼？犹大说话这个是真心疼呀，这么多钱咔嚓一下就没了，一年的工资。所以我们特别，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到犹大的心疼，就是讲这一笔钱一下子就没了。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回去看一下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也有记载同样的事情。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这样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所以这个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又有一句话说，你们不管传福音传到哪儿，都要讲这件事情，就是咔嚓一下一年的钱没了。为什么？到底玛利亚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这个香气满了整个屋子？耶稣还说，将来你们不管把福音传到哪里，都要讲这件事情，这个余香要绕梁数千年。他到底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大家觉得究竟玛利亚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讲他所做的事情？
我想玛利亚因为她常常安静在耶稣的面前，所以她知道耶稣可能就是要那个了，所以我想他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他安葬在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很摸到神的一个心这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
这个这样子，
因为耶稣一直在上十字架之前
没有人知道，只有他知道，
他讲了三次他要死、
嗯、对，
门徒信了吗？
嗯，都不信。
门徒一直到最后都没信，但是玛利亚信了。
嗯，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拿我们毕生攒的钱为了耶稣安葬，如果你真的信他是谁，那也是值得的。所以显然这个行为证明了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而且信他所说的话。所以这就讲到了我们敬拜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就是我们如果信耶稣是谁，真的信并且相信他所说的话，我们的行为一定有反常的地方，不一定 exactly 是拿一瓶香膏要去打。所以我们明白，就是说这个香膏所带来的属灵的影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玛利亚把耶稣的话当真，把耶稣当真，把他的死当真，看得很重。所以这个是玛利亚的生命，就是说他的生命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 conclude 到玛利亚这个行为带给我们今天的这种东西，就是说不一定我们一定要经历，就是说像玛利亚一样 physically 在神的脚前听到，但是他是以神为中心。
我自己刚才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所做的事情真的是为主而做的话，都是被神纪念的。就是我也看到，就是说神真是纪念，就从这里面也看到，只要真实从心里为主所做，只要是一件小小的事情，都是真实的被神所纪念的这样。对，就这件事情好像也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也挺受激励的。虽然有事情做的是很小的一件事，很微不足道，在人家看来，可是神他纪念你，在永恒里纪念你。
是，所以在那个宴席上，你看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对比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其实都是福音传到哪里，哪里人都知道的，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玛利亚。犹大他提出来的建议也是非常光冕堂皇的，但是他心里面是什么？看重的不是神，
看重是那个钱。
对，不管他讲的有多好听，神知道。那玛利亚他其实做了一件非常 extreme 的事情。我们不一定今天一定要把我们一年的工资几秒钟花掉，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玛利亚做这件事，表明他把神的话是真的放在心里面的。所以从外面看上去好像犹大更属灵，浪费，为什么不周济穷人？但事实上玛利亚所做的是真的把耶稣放在心上。当时的门徒不一定 appreciate 玛利亚所做的，所以耶稣才说你们不管福音传到哪儿，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如果当时所有门徒都说哇玛利亚，这时候耶稣就不用再 emphasize 一句。所以显然当时的门徒并不是都 appreciate 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专门强调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安葬做的，他把我死这件事情当真了，众门徒都没有当真。所以这个是一个玛利亚把神放在他整个生命的焦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上带来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概看这三个人。亚伯拉罕是认识神之后，神说他是仆人也是朋友，他是一个在苦难与哀痛中作为他敬拜的一部分的，他后来把以撒献上，神也在历世历代的众圣徒面前他都承认他这一件事情是有信心的行为。那雅各呢，没有他先祖那么那个什么，他就是任意而行，但是在伯特利，在他遭难的日子，他遇见了神，然后从此就开始跟随主的道路。所以虽然他的生命非常的很不怎么样一开始，但是在他遭难的日子，神还是亲自领导他。最后我们看到玛利亚，这是一个真的是把神的话当回事的，把神的话当真，一定会有疯狂的行为。这是玛利亚做的事情，就是她真的是把神的话当真了。没有把神的话当真，那犹大最后其实也做了很疯狂的事情，只是说从人看还是从神看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把神的话当真和不当真带来的这种区别，也是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一定会体现出来的。玛利亚用香膏抹脚的主，抹主的脚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用行为在敬拜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可以再把那首诗歌唱一下。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我非常喜欢的，活着为要敬拜你。 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可以去隔壁敬拜了。时间差不多。
你来吧，你来。